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79回。现在韩立看了看身前的银色巨钉一眼，伸手一招，所有的巨钉立刻轻轻浮起，并且随着口中的咒语之声开始发出淡银色的光芒。两手一搓，雷鸣声大起啊，数道粗大的金弧遍布了两只手掌之上，金光耀目，声势惊人。韩立面无表情的两手一扬，十余道细小的电弧从手掌中激射而出，一击在了十几枚巨钉之上。金两色光芒交织一起，巨钉同时颤抖起来。看到这里，韩立脸色一沉，口中吐一个去字，一道法诀紧接着打出，所有巨钉化为一道道银芒飞射而出，围着石台上的石霄一个盘旋之后，对准其四肢和身体要害之处悬浮朝下的不动起来。做好了这一切之后，韩立深吸了一口气，目光朝身前贴着金符的玉盒上一扫，一张口，一片青色霞光从口中喷射而出。此霞光从玉盒表面席卷而过，那张金符颤抖几下之后，终于的从盒子表面上飘落而下，嗖的一声，盒盖如同被人强行击飞了一样，斜着飞出了数丈远去。韩立瞳孔顿时一缩，紧紧的盯着玉盒，嘴唇紧闭了起来。一股浓浓的绿雾从盒子中是滚滚涌出，并传出了几声惊喜至极的狂笑之声。
我终于自由了，是哪个蠢货放我出来的？既然放我出来，那就先借你的血肉让我果腹吧。元婴修士，
绿色浓雾转瞬间就凝聚成一个女子的脸孔，居然和银月的妖狐面容一模一样，只是目光碧绿凶恶，并且看清楚韩立之后鬼脸为之一愣。韩立看着这熟悉异常的面容，同样的意外了一下，但是随即就神色如常了。银月的妖狐化形一开始就是失消控制变化出来的，这玉盒中果然封印的是石霄的主元神。绿色鬼脸呆了一呆之后，就冷笑了一声，忽然张口一吹，阴风大起，随后鬼脸长到了丈许，向前一扑，就要俯身韩立身上。但是早就做好了完全之策的韩立哪儿会让他得手啊，即使失霄生前的修为再神通广大，但现在只是一个被困多年的元神而已，韩立不会怕他分毫的。他站在原地一步未动，脸色寒光一闪之后，一旁的铁魂兽似乎接到了什么命令，突然大鼻一哼，一片黄霞席卷而出，霞光所过之处一下子卷住了鬼脸的小半部分，就要整个的往回拉扯而去。
这是什么？
这鬼脸倒也机灵异常，一发觉不对之后，拼命的挣扎的往回撕扯，想要挣脱而出。可惜提魂的这个神通是专门克制元神妖魂的，鬼脸非但没有挣脱出去，反而一点点的被霞光淹没进去。鬼脸这下子魂飞天外，不过他也是够狠辣果决的，当即啊，绿雾所化的鬼脸一阵剧烈的晃动，竟自行的断掉被黄霞卷住的部分，而趁这个黄霞收缩而回的时候，剩余的鬼雾一阵翻滚，重新凝聚成一个小一些的鬼脸。这个时候他急忙掉头往石台中间的石霄猛然射去。知道了韩立不好惹之后，他打算呀 先回到自己的躯壳，再来活生生的撕扯掉韩立。韩立见鬼脸掉头了，嘴角微微一翘，露出了几分讥讽之色。他不慌不忙的朝那十余只缠绕着金色电弧的巨钉轻轻的一点指，就在鬼脸刚一没入尸霄躯体的刹那间，银色巨钉就快似闪电的一坠而下，扑哧扑哧之声大响啊，尸霄的身体刚想动一下，四肢小腹等各要害之处同时巨钉狠狠的插下。虽然说由于尸霄尸体坚硬似铁，这些银钉根本无法伤及表面分毫，但上面的金弧却毫不客气地击在上边，顿时形成了一张金色的大网，将尸霄毫不客气罩在了里边。顿时一股焦糊外加腥臭的味道从尸霄身上传出，刚刚俯身的尸霄元神竟在这一击之下再次被击出了尸霄的躯体，而这个时候的绿色鬼物竟然比刚才俯身的时候诡异的又大了一圈，并且绿雾中隐隐的有一大一小两张鬼脸俯在里边。两个鬼脸拼命的想再次俯身于尸霄躯体之上，却被那银钉上闪烁不定的金弧给击得怪叫不停，根本无法进入里边。果然这尸霄体内还有潜藏的分神，这倒没有让我白忙活一场啊。韩立见此情景心中大喜，最后一丝顾虑去掉之后，当即神念猛一吩咐提魂兽，顿时此奇兽大鼻再次狠狠的一哼，一股比刚才刺目背许的黄色霞光喷射而出，直接向那两个鬼脸照去。这一次的两个鬼脸啊，可不像上次那么走运喽，光华扫过之后，两个鬼脸只来得及凄厉的惨叫了一声，就黄色霞光一卷而走，被带回了提魂兽的口中。提魂兽大嘴狂咽了几下，有些兴奋的拍了拍肚皮，似乎满意非常。韩立见此，脸上同样的露出了一丝笑容，不急着将那些银色的巨钉收回，反而从容的向这具尸霄的躯体走了过去。到了石台前，韩立看了看绑在尸霄身上的那些银色的系列，略想一下，突然手指一弹，一道金色的剑气一斩而下，当的一声脆响，银链安然无恙。韩立神色不变，似乎这种情景啊早就在他的预料之中了。一张口，一口金色小剑从口中喷射而出，略一施法催动之后，小剑瞬间变得刺芒夺目，对准其中一根银链无声无息的击去，同样的脆响传来，金光闪过之后，银链上多出了一个米粒大小的豁口。韩立脸色微变，略微有些动容了，虽然说知道这银链能束缚住力大无穷的尸霄，肯定它不是普通的法器呀、啊，但是竟连掺入了庚金的青竹风云剑都只能造成这么一点的伤害，还是让他大感意外的。不过韩立心里感到惊奇，但是手中法诀催动却一刻不停，那柄飞剑对准同一个部位不停的连斩而下。过了好大一会儿之后，此银链终于被韩立斩断开来。韩立好奇的冲银链是一招手，顿时这束缚尸霄的此物如同银蛇一般灵活至极，化为了两道银光落入了手中。他用手指轻轻地抚摸了一下银链，这才发现看似平滑的银链表面竟然刻着密密麻麻的细小符文，其细微之处肉眼几乎无法看出啊。韩立眼角一动，目中呢闪过了一丝震惊， 如此细小的符文，绝对不是现在的天南修仙界可以炼制出来的，看来呀，也是一件少见的古宝。韩烈心中如此想着，手中的银光一闪，将这两条银链先收了起来。他打算呀，等以后有机会，看看能不能重新将此链修复，然后再试试它的威力有多大。收好了银链，韩立低头看了看面目狰狞的失消躯体，脸色微沉，手指一弹，十道青丝飞射而出，分别刺入了失消身体各处。韩立开始仔细地检查了起来。半晌之后，韩立露出了满意的神色，除了少了一只手臂之外，这具失消躯体用来炼尸简直可以说是完美至极呀！不但身体强横异常，普通法宝难伤分毫，就是体内孕育的尸火尸毒这两种东西更是非同小可的存在，修仙者沾上了那么一丝都会立即毙命。不过看着尸消的残臂，韩烈心中是念头一转，沉吟了起来，突然呢一拍腰间灵兽带，一股三色噬金虫从带中蜂拥而出，在头顶一个盘旋之后，嗡鸣声大起。韩立抬手一道法诀打了过去，顿时这些噬金虫在他神念一催之下，猛然往失消的残臂处飞去，在那里凝聚成形。片刻之后呢，一只三色的光滑手臂出现在了那里，除了颜色和没有绿毛之外，其余的都和另一只手臂完全相同。韩立微微一笑，露出了几分满意之色。下面他从储物袋中拿出了数叠阵旗和阵盘出来，不慌不忙的在此处石室中布置起某个玄奥至极的法阵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在这山腹之中一待，可就是两个多月的时间。当韩立再次出现在子母峰的洞中的时候，脸色显得苍白无比，似乎亏损了不少元气的样子。将银月换出之后，他二话不说又进入密室闭关了，丝毫没有再提那失消的事情。再过了一个月，闭关室的大门再次开启，韩立神色从容地走了出来。
主人，那城市中的六翼双弓已经开始产卵了。
早就守候在外面的银月一见韩立就说道，
哦，产卵了，让我去看看。
韩立一怔之下也露出喜色，随即他大步向虫室走去，银月身形婀娜的紧随其后。隔着虫室的禁制门洞，韩立就将虫室中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。六翼双弓比起当初柳玉交到手中的时候，通过互相吞噬已进阶过一次了，不但体型大了近半，并且喷吐的寒气更是大胜从前。虽然说还不能和韩立的前蓝冰焰相比，但对结丹期修士来说，那绝对是致命的东西。当然了，韩立适合此寒气修炼出来的紫罗天火，威力也有些增加。这六翼双弓的卵就在虫室正中间，乌黑发亮，拳头大小，被冰冻在闪闪发光的丈许大的冰块中，散发着丝丝的寒气。显然是虫室中产卵的六翼双弓自己喷吐寒气所致。韩立目光扫过去，虫室中的几头巨大的蜈蚣似乎感应到了什么，一扬手冲着石门方向嘶叫了几声，做出了威吓之意。韩立神色不变，但是目光落在了那些虫卵之上， 仔仔细细地又打量了一遍。有24粒蜈蚣卵，足够用了。音乐呀，你通知我那位记名弟子过来，可以将他的灵虫带走了。看清楚蜈蚣卵的数目之后，韩立点了点头，满意的吩咐道：“是，我这就去发传音符。”银月一口答应了下来，然后从身上掏出了一张符，低语了几句就扔了出去。符在空中化为了一道红光，马上飞射而去。看完了蜈蚣卵，韩立又顺便去隔壁看了一下噬金虫的情形。因为前一段时间主要将绿叶用在了六翼双弓上，对这些从纯金色噬金虫精选出来的飞虫，韩立可有一段时间没有观察过了。虫室中的众飞虫和以前一样没有什么变化，聚集成一个硕大的金球，倒吊在韩立为他们特意移植其内的一颗灵木上。虽然说早有许多预料，韩立看了一番之后还是眉头皱了一皱。这些飞虫再进化一次，应该就可成为成熟体了。即使有霓裳草催化，他们此阶段进化过程之长，恐怕要让人炸舌了。韩立可从来没有想过，区区数十年，这些噬金虫就可以完成最后的进阶。音乐啊，玄天仙藤怎么样了？几个月下来，应该知那节根须是否还有救了。韩立将目光从虫室内收回之后，忽然间问到了此事。
这个，奴婢不好说，主人还是亲自去看看吧。
音乐闻言，这脸上露出了迟疑之色。怎么，这有什么不好说的呀？啊？韩立有些诧异，不过想了想之后，他并没有再追问下去，而是吩咐一声，跟着云月到了药园之内。一见到那露出半截在外的玄天仙藤的根须，韩立目中就闪过了愕然之色。只见此物啊，已经由淡黄色转为了碧绿，只是光秃秃的，还是原来的大小，一丝发芽生叶的意思都没有。怎么回事？此藤是救活了还是没有啊？韩立稍一感应下此物，并没有从上面发现存活的气息，还是仿佛死物般的存在。这就是奴婢想告诉主人的事情。这玄天仙藤的根茎一开始用绿叶浇灌数次的时候，并没有丝毫的变化，无法纯粹催熟的，没有法子。后来我又尝试用了万年灵叶和纯叶同时灌溉，这才起了点效果，此物颜色就变成了绿色。原本我以为啊是救活了此物，但是这个仙藤的根须除了颜色变化之外，其余的都和以前一模一样，也无法被绿叶催生下去的，所以我现在也摸不准现如今的仙藤根须它到底是活了还是死的。银月叹了口气，缓缓地说道，既然有反应，那就说明它还有可能被救活，只是还没有找对地方罢了。不过我们现在没有时间继续测试了，一切事情都等去集齐之地以后再说吧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也该出去了。韩立扫视了一眼玄天仙藤，淡淡的说道：“
怎么，现在就走吗？”“
明日就走，我一会儿先去向程师兄告辞，然后将洞府封闭起来，带走所有重要的东西。极西之地应该没有什么厉害的高阶修士，多半不会有什么危险，只是耗时要久一些呀，并且一定要在3年内赶回来，否则有可能错过进入坠魔谷的最佳时机呀。”韩立肯定的回答。听了这番话，银月点了点头表示赞同。不久之后，两个人就出了药园。 韩立呢前去找银发老者，银月留在洞府之内，开始收拾东西，为明日启程做好准备。不用说韩立呀，就是连银月他心里都明白，这次的极西之地肯定又是一次危险之旅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80回。